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。好，没有圣经举个手好吗？同工可以啊拿给你们喽。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没有圣经的？啊，后面需要哈，同工可以拿给他们。好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好吧，我们第二堂是精神最好的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预备，请。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好，再一遍好吗？预备，请来。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好，另外一节在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我们来看啊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第二章第九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。好，早上请说阿们。好，大声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我有你们是拣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好，第二遍呢，把你们变成我们，哦，我们就读进去，预备，请来。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召你们出黑暗奇光明者的美德。相信说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在第二堂弟兄姐妹当中。我们也打开心，领受到你满满的祝福。你已经应许我们，空空的来，必要满满回去。我们要相信，口开心就会开，心开你的灵就开始工作。透过真理，透过讲台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能够早早的饱足起来，更加强壮，更加健康，更爱耶稣。把以下时间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来，比如说来，今天道很棒，来。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主，让我们在今天呢，是我们2017年最后一天。我相信神有话对大家说。啊，如果你这几周来到丰富教会聚会，你会听到牧师讲一系列的信息，有关于 worship 敬拜文化的信息。敬拜文化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神造人之后吹了一口气，叫有灵的活人。从这个全地万物啊，只有人有灵在当中，是神直接赋予的。这口气呢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人呢有个身体，里面呢有个灵在当中，所以我们可以用灵来跟神来灵交，来敬拜上帝，是何等大的恩典！其他的动物都不会的，只有我们才可以跟神来交通，跟他交往，跟他有灵交在当中，是何等大的恩典！我们要献上感恩。有人会问说，牧师啊，为什么信耶稣基督之后，每个礼拜都要来主日崇拜啊？晚上崇拜啊，是不是很辛苦？可不可以啊？我想来就来了，我可不可以啊？不要那么啊勤这样子，可不可以呢？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圣经怎么说，我们就说阿们。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讲呢？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。跟哥讲了，你是被拣选的。拣选什么呢？接下来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对自己讲，我是君尊的祭司。那祭司到底要做什么？很简单，祭司就是亲近神的人，祭司就是要筑坛献祭的人，祭司就是要筑坛献祭，叫做祭司。祭司要活在祭坛的周围，祭司代表人到神面前献祭给神，让神能够喜悦，这是祭司的工作。跟哥讲，来，你是君尊的祭司。君尊是代表什么？英文叫 lawyer 是皇家的意思，我们是属天家天国的这个祭司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尽我们的责任来到神的面前呢，受洗归向主，我们就是要献祭，这就是祭司的责任，不是吗？所以每个人都要献祭。弟兄姐妹，跟哥讲，来，晚上要来参加啊这个聚会。为什么要跨年祷告会？我们要跟耶稣一起献祭，我们要献上感恩的祭。我问一下哦，今年2017年有来抽应许红包的举手。今年大概都有，我那一区没有那么少啊，代表那一区需要恩典了，感谢主。跟那一区讲，来，今年啊，明年一定要来。 明年就下礼拜咯。阿们，好吧，来参加。啊，鼓励大家，这不是我们丰富教会的特色，是神喜悦的事。因为神好喜欢给祭司，一年开始呢，就给你应许。你既然应许，你觉得神已经回应你应许的举手。你抽到应许红包，今年神已经回应了。有些人还在抓头说，哎，我今天什么应许啊？已经忘记什么应许了。好，放下来，放下来。好，没关系，不管怎么样呢，好不好？不要错过2018年的应许。阿们。如果你已经得到应许的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回应上帝给你的应许，就是要感恩，想了解吗？要报恩的心在神面前。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要感恩的时间，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么大的应许，今年果然照着应许就实现了，我们要献上赞美。再来就是为了期待明年神的应许更清楚引导我前面的道路，所以要在神面前祷告，就是帮助我们啊。有人说，啊，那我今年应许好像没有得着，没关系，神的应许不会改变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。今年没有实现，不代表明年不会实现。阿们。我记得，有人在，我们在跨年祷告会的时候，都有写下一些，对神的期待，求神帮助完成我的愿望。有人说我今年就要嫁出去了，结果还在这个地方。没关系，不代表明年就嫁不出去了。继续祷告，在基督里凡事都是是的。阿们。OK，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参加好吗？盼望大家都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了解原来呢，我们就是祭司，祭司就要活在祭坛，因为神喜悦我们常常献祭归向神。其实你知道吗？祭司的工作是主坛，那主坛其实是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当中，因为祭坛就是有影响力。怎么说呢？因为祭坛是通往灵界属灵世界的道路。当一个人在敬拜在主坛的时候，你敬拜上帝，上帝的灵就会同在，然后他就亲近我们，把各样的启示话语就对你说话了。那你看到神一启示下来呢，一切都可以改变。在敬拜的时候，人生就开始转变过来，从做主变成祝福，从软弱变成刚强，从贫穷变成富足。上帝喜悦我们敬拜，越敬拜越健康，越敬拜越像神，越敬拜你生命肯定改变过来。阿们。所以不要忽略敬拜，怎么开始呢？要主坛。原来敬拜跟主坛有关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坛是要靠耶稣基督名主坛。全世界最大的祭坛在加略山上，2000年前耶稣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今天我们领受圣餐，这饼跟杯代表我们就是来到十字架前，这个祭坛已经煮好了，叫我们开始奉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来敬拜赞美神，神必要与我们同在。阿们。因为耶稣说，只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你们中间了。阿们。所以今天早上有超过200人都在这边，所以神会不会跟我们同在？会的。跟我讲来，神在我们当中。阿们。只要他在我们当中，我相信大有能力，而且神的工作会开始。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个属灵的不满足，神圣的不满足是什么呢？台湾的教会的，现在目前呢，2017年呢，它的间数还不是那么够，才4000多间。教会就是神的祭坛的地方，我们在敬拜就是在主坛献祭，神很喜悦，但是不够影响力。看看我，在上礼拜讲过，我调查过内政部登记有案的庙宇几千间呢，12000多间呢，在台湾多不多啊？这是有登记的哦。没有登记还更多了，神坛是不是很多啊？是不是啊？祭坛多不多？多。你看到家里面家家户都有这些祭坛在当中啊，所以那影响力就会在影响台湾。今天台湾有这些问题困难，不要只是看到表面，其实它有灵界的影响在当中。这是我们要起来祷告的地方。愿神祝福大家心中有个愿望，我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一辈子就是要主坛献祭。如果你愿意听牧师的劝的话，你要想看看你为什么会出生在，哪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很可能是神要你回去主坛献祭的地方。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没有，这个教会的，帮助我们能够起来为主坛献祭，因为有祭坛的地方就有影响力，相信阿们。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个报道，就是，美国的总统，川普大帝，他又讲话了。他讲什么话呢？他一讲，全世界都震动了。他说以色列的首都是谁？耶路撒冷。 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。请问犹太人开不开心啊？好开心啊！基督徒开不开心啊？好开心啊！但只有一群人不开心呢，是哪种人呢？是回教徒。为什么回教徒不开心？因为他们觉得你宣布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宣布这个是一个影响力在当中，因为只要宣布以色列是首都的话，犹太人就有立场来建第三个圣殿。第一个圣殿、第二个圣殿都毁坏了，现在只叫圣像东边的墙，对不对？他们在那边哭泣嘛。到现在你看到耶路撒冷，你去那边，我们老师才刚回来，你看到那个圣殿当中，山上有两个金灯这个塔在当中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是清真寺的塔，你看到那个就是代表回教的权势在当中。但是注意听哦，你要记得神已经告诉我们启示的预言，只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圣殿重建就会恢复到祭祀，祭祀就回来献祭。只要一献祭的话，请记得一件事情，耶稣再来日子就近了，耶稣回来日子就近了。请记得耶稣在的时候，教会会被提。谁会被提呢？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就会被提。跟隔壁讲来，对耶稣要完整的。阿们，你愿意被提吗？要完整的。只有真正的门徒会被提。只要殿一建来，恢复祭祀，耶稣肯定再回来。再转头跟隔壁讲来，你可能就会经历到耶稣再回来。阿们，就在我们这个世代哦，不是开玩笑的。阿们，要准备好，不要再浑浑噩噩过日子，要赶快清醒过来。我要成为君尊的祭司，恢复敬拜，恢复祭坛，好好的敬拜上帝，好好跟随神。因为耶稣再回来的日子很多，很近的。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，愿神帮助我们，只要殿一建，耶稣再来日子很近了。这是一个末世的征兆，盼望大家知道一下。好，这个是整个世界的大局告诉我们的。那我们再看回来，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足坛敬拜的生活呢？有三个理由，你要写下来好吗？我们一起来思考上帝的话。第一个理由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七节。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七节。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七节。好，翻开我们翻到，请说阿们。好，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，预备，请来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的牛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亚伯拉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在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。好，第一个理由写下来，为什么要足坛，要来敬拜上帝？为了除去罪恶，与神和好。为了除去罪恶，与神什么和好。所以当我们在敬拜，我们在主坛献祭的时候，我们罪恶呢就能够完全一扫而空。怎么说呢？这边有历史的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呢很怜悯他们，就为他杀了一头羊，然后把皮扒掉之后，就变成衣服披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就不要穿无花果树叶。无花果树代表人工的救赎，上帝说我的救赎要透过什么？献祭，透过羊，然后披在你身上，你就称义了，是神做成的。你就要每次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当你们要来亲近我的时候，你历代的子孙要来亲近我的时候，请记得要宰杀羔羊，然后呢披在你们身上，代表说你们就因信称义了。这是神的方式。弟兄姐妹，从旧约一开始，神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不是在乎人的行为，不在乎人的功德，不在人的好心，做好事，做好人，乃是单单相信上帝的救赎。当你信的话，就因信称义了。这也是基督教让人家最讨厌的地方，这么简单就得救了，不用做好事哦，不用做积功德的事哦，不用，神已经为你积好了，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，只要你信靠他，就因信称义。相信说阿们。跟各位讲啦，你是义人，因信称义。 阿们，是上帝做成的。他神也透过亚当夏娃就告诉他的儿女要传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们渴望上帝再回到我们当中，与我们同在，你喜欢跟他讲话，成全你们心中的愿望，怎么做呢？你们要筑坛，要筑坛献祭，上帝呢就会回来来祝福大家。所以亚当的后代就知道要怎么做。可是你看到吗？他生出来的儿子啊，这个哥哥叫做该隐，跟我讲的该隐。该隐呢，他知道这个事，当然知道喽。他是头生的，怎么不知道呢？他是长子啊。但是他就立定心志要当农夫，就开始种地。种完之后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到圣经教导，他就把土产献给神。献土产没有不好，只是没有照神的什么法则。神说要亲近我，必须要什么？透过宰杀牲畜，把羊献到我面前，这是神唯一的什么救赎的方法，亲近的方法。老二叫亚伯，跟我讲亚伯。亚伯老二呢，他就照着神的方式，他立定心志，就成为畜牧的人。然后把羊养大之后呢，然后一羊哇生出了羊了，就把最好的头生的羊就带到神的面前，筑坛献祭给耶和华。神说：哇，我好喜悦亚伯，亚伯做对了，那个好叫做做对了，神就喜悦亚伯的好。那不喜悦什么？该隐的这些方式，因为献祭没有错，只是献错了，献错呢就不讨神喜悦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罪呢就恋慕了该隐，你却要是什么制服他。原来献祭呢能够除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羔羊替我们死，那个叫做因信称义。相信说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华人的字很有趣哦，公义的义是怎么组成的？那个义上面一头羊，下面一个我，代表说你这个人身上要有代罪的羔羊。诗篇说：看啊，神的羔羊出去，世人罪孽。那个看看谁？看耶稣，耶稣就是从上帝来的代罪的羔羊。当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宝血，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，在神的眼中叫做义人，不叫做罪人，叫做义人。阿们。叫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今天早上你的罪就会得赦免，并且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。从哪边开始？从敬拜开始，从赞美开始。神好喜悦我们这样的敬拜赞美我们神。好，第二个写下来，为什么我们要筑坛敬拜这个上帝呢？好，你们看到这个地方，创世纪二十二章，我们要读第九节到十八节。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来读神的话好吗？创世纪二十二章，创世纪二十二章，我们要读第九节到十八节。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九节到十八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见有一个人哦，他被神大大的祝福。二十二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兰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了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兰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：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：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属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。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兰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耶和华的使者从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兰说：耶和华你竟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，论福我必圈起来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。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了，因为你听从我的话。 弟兄姐妹，渴望得到大福气吗？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看了圣经哦，好多人物都蒙福啊，好多人物都得到福气，但是有一个人得到大福，这人是谁啊？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为什么得到大福气？因为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好的习惯，喜欢经营祭坛，他到哪边都是会筑坛献祭的。有一年呢，他跟神讲，哇，我这么老了，你要祝福我，但是祝福我都给我这些什么不是我自己生的孩子的，他心里面就不平。但神说，孩子，我会给你什么生下你自己身体这个生出来的应许的孩子，就是我给你的。他说，真的吗？神说，你来，你出来，出来，我带你到路边来看看天上的星星。他一看的时候，神说，你开始数啊，天上的星星有多少，我要赐给你的子孙就这么多。哇，他眼睛一亮，然后呢就心里面充满了感动。白天起来之后，神又带他到了海边去抓了一把沙，然后这边沙你看多少，你可以算得过来吗？他算不过来。神说，你的孩子会像这么多啊。所以那一天开始呢，他都满心相信他的子子孙孙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这么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亚伯拉罕相信的时候，神说，你就称义了，只要相信我就称为你是义了，是这样子由来。后来感谢主，没有多年之后呢，亚伯拉罕100岁终于得到什么应许的老来得子，取名叫做以撒。好开心哦，以撒。后来呢，亚伯拉罕真的很感恩呢，在这十几年的当中常常抱着孩子，看到孩子就觉得，哇，神很爱我，他果然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上帝，回应我应许的上帝，天天都充满了感动。孩子一天长长长长到青少年的时候，后来一个考试来到了，神对他显现，对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我要试验你，你到底比较爱我还是爱以撒？你比较爱我还是爱独生子啊？他说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很简单，你把儿子带到我指定的山上筑坛，把他当成祭物怎么样献给我，好像羊一样烧给我，献给我。亚伯拉罕有没有挣扎？亚伯拉罕没有挣扎。为什么没有挣扎？因为他已经跟随主很多年了，他知道筑坛献祭神一定会做奇妙的事。他就早上就开始带孩子走到这个指定的山上，然后呢筑坛，把柴都铺好了，那孩子呢就搬到柴上绑起来。然后呢，这孩子何等的顺服哎！然后他爸爸拿起刀要刺下去的时候，天使就显现，不可以，不可以杀你的儿子，我现在知道你终于真正的什么爱我，真心的爱我了。后来你看到吗，这件事情后面祝福就来到了。这份祝福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你行的这事，不留下你的独生子给我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，论福我必赐什么大福。他都看到这边，原来神的祝福有分什么等级哦，神的祝福有分等级，听进去有没有？
有。
为什么叫个大？因为很大嘛。愿神祝福第二堂的，不要老是讲到一点点恩典，哇，感恩感恩啊，小确幸而已。No， 神要给你大福气，阿们。对，神要大大的张口，就大大的充满你，不要一点点小确幸就好了。神给你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的，神要给你大的福气，像亚伯拉一样。你看到大福很少啊，亚伯拉得到大福气，哪个大福气呢？有三个内容。他说，我指着你，你的子子孙孙不是只是以撒，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这么多。结果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见这个事情呢？在天上有，看到雅各进到埃及的70个人，离开埃及的时候多少人呢？200多万人，多不多？多。400年生了200多万人，哪个民族这么厉害的？以色列百姓，是不是？然后被打压也亡国了，在1948年又复国，在5月14号的现在呢，也成为一个强国，看到吗？因为神的应许在亚伯人身上，阿们，这是真实的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如果你喜欢传福音，这次做幸福小组又共估了，没有人得救，不要灰心。
记得一件事情，筑坛献祭，多一点筑坛献祭，神会应许你，以后呢，很多人会因着你做幸福小组，会归向上帝。第二个，他说你的子孙必得了什么？仇敌的城门。什么叫仇敌呢？代表这个地方呢，本来不是属神的，但是被占领了。你呢，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主的应许去打仗，就会什么？收复那个父土，叫得了仇敌的城门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看到你们家的家门完全归向耶稣吗？你渴望你的 best 的家人都归向主吗？请记得像这个亚伯拉罕，筑坛献祭，神会同在，神会工作，多一点筑坛献祭，神的祝福大福气就临到。第三个他说什么呢？并且在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什么得福，把万国圈起来。万国是到多少国家？当然很多的国家咯，很多的国家。为什么川普讲了这句话之后，很多的国家都震动，你知道吗？联合国没有多久呢，就宣布啊，我们投票，我们反对，你看到吗？反对川普讲的说耶路撒冷是首都，联合国里面就九票通过，其他呢都反对，是不是像万国啊？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以色列百姓神祝福真的很多，他们掌管全球的经济哦，他们得了很多诺贝尔奖金哦，他们都很聪明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约在身上。阿们，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百姓，神要祝福。抬头看我这边，如果你是做事业的，做企业家的，你一定要筑坛献祭，学习筑坛献祭，在你的职场筑坛献祭，有一天你发现到你不仅会很多的祝福，很多的这个恩典临到你的企业当中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会成为一个祝福万国人，代表什么呢？你会成为国际型的企业。阿们。而且呢，万国会向你什么要借了，那叫万国的什么祝福。你怎么可以借给人呢？因为你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，你满满的嘛，神就向人家就向你借，你不要借向人借，你要借给别人，这是神极大的祝福。阿们。弟兄姐妹听进去，如果你是做企业的，要筑坛献祭，一筑坛献祭，神的同在就会临到，你会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企业家，你祷告神就会指示应该怎么投资，你会看见神的祝福。阿们。所以你看亚伯兰是蒙大福啊，是，好不好？起来筑坛献祭，筑坛献祭呢，我看见你会蒙大福，并且祝福了万民。好，第三个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二十九章，好吗？出埃及记二十九章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理由。二十九章哦，想看到另外一个理由。我们要读三十八节到四十三，出埃及记二十九章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，三十八节到四十三，三十八到四十三，一起来读好吗？预备，请来。你每日所要献在坛上的，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，早晨要献这一只，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。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，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，与捣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，用酒一新四分之一作为奠祭。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，到了早晨的素祭和奠祭那里办理，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，这要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常献的燔祭。我要在那里画起来，和你们说话，画起来。我要在那里以色列人相会，会幕就要因我荣耀成为圣。弟兄姐妹，你渴望神与你们同在吗？阿们。你渴望神对你说话吗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，你要开始筑坛献祭。当以色列百姓被摩西带出来的时候，神经过一个月之后就开始告诉摩西，你上山上山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那摩西就到山顶上四十昼夜，神给他十诫，神也给他律法，还有一件事情更为重要，神说你要照着我的启示去造会幕。会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要跟这个以色列百姓见面的地方。如果你要知道我要对你们说话，你要在哪个地方找到我呢？ 会幕，要到会幕就会遇见我，到会幕就会听到我的指示，到会幕我就会告诉你要怎么做了。神喜欢跟人家约会，这位神很特别，神喜欢住在人间，他住在人间是他的本质。耶稣说，我叫做以马内利，我住在你们中间，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所以这耶稣还有旧约的主都是喜欢住在人间，他住下来干什么呢？喜欢跟我们见面，喜欢跟我们约会，喜欢对我们说话。这位神是这样的神啊，这样你明白了没？所以当我们筑坛献祭的时候，神就会同在啊。所以你看到会幕里研究一下，会幕里面有很多的圣器在当中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圣器里面呢，第一个是燔祭坛，跟我讲了燔祭坛。燔祭坛就是要献上牛啊羊啊，要献上燔祭平安祭的时候献在神面前。当你献祭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进到里面去，然后进到至圣所去。里面的祭呢，里面的坛还有一个坛叫金香坛，跟我讲的金香坛。所以里面呢有燔祭，有燔祭坛，有金香坛，都是祭坛，都是要在神面前献祭的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呢就可以看见神的同在。怎么知道神的同在呢？神的云彩就降临在整个会幕，哇，那个代表神的同在就彰显出来了。一彰显呢，神就开始指示你们应该怎么做，接下来要怎么活，神就会告诉大家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原来在旧约当中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必须要有筑坛献祭的生活，神喜悦，并且呢透过祭坛呢跟我们相会，跟我们说话，这是神的工作在当中的。那你说牧师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抬头看这边好吗？我鼓励大家都不很难，应该怎么做呢？跟我讲，来，从个人祭坛开始。个人的祭坛很重要。你献祭哈，可能你家里面没有那么多人是基督徒，没关系，你从个人开始。也许是你的书房，也许是你的厨房，也许是你的房间都 OK。你就找个地方呢，开始筑坛献祭。神说，你只要筑坛献祭，我就与你相会，并且对你什么？说话，阿们。神一定会对你说话，只要你筑坛献祭，有祭坛神就同在。第二个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结婚了，夫妻家庭筑坛献祭，叫家庭祭坛。神会拜访你的婚姻，会拜访你的夫妻，拜访你的家人，他在那个地方会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家人就有引导在当中，婚姻就有引导在当中哦。好，第三个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大家记得，你已经上班的，在你的职场什么筑坛献祭，那地方就会分别为圣，神就引导你们整个工作、职场或者你的收入会不一样，因为神祝福就在当中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就是所有的基督徒，请记得还有一个祭坛，叫做教会祭坛。跟我讲，来，教会祭坛，我们教会10年前开拓的时候，我跟师母开拓教会，我们就筑坛献祭是第一件事情。一切的事工从敬拜开始，一切的事工从祷告筑祭坛开始，就从我们家开始的。从礼拜五祷告会到现在，我们都继续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筑坛献祭。那我们现在多一个早上的早祷会，每个礼拜二到礼拜五，我们呢就有这个祷告会，8:30开始。愿神祝福你们都来。如果你们不能来，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YouTube， 然后上线去看就好了。我鼓励你跟着教会的早祷会来走，跟着教会的每一章来读，神会对你说话，因为你在献祭的时候，神就对你说话，透过圣经对你说话，很特别。每一天这么做，你每一天都有新鲜的玛纳。神要祝福大家。好，再来呢，我鼓励大家还有一个，抬头看我这边。越大的祭坛，越大的影响力，请记住这事情。所以你看到从个人到教会，就是一个祭坛了，还有更大的祭坛。跟我讲，来，国家的祭坛，国家祭坛，圣经有没有？有。有一个人叫以利亚，跟巴利是不是国家的祭坛在对？是的。后来以利亚有没有得胜啊？有，因为他是用国家的祭坛来胜过那些邪恶的拜巴利的这些祭司们，神就工作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复兴来到。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爱我们台湾，不是只是口头讲或是政治的方面，其实不是。今天台湾能够继续存留，
都是神的恩惠。阿们。台湾的教会不够多，但台湾呢，教会要起来祷告，要筑祭坛啊。最近我看到啊，全国祷告网络的一个消息，我们感恩台湾有啊有全国祷告网络嘛，他每年都会筑坛呐、啊，很多人就参加这国家的祭坛，有没有？或者叫做总统的早餐会都有哦，非常好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今年特别在年末的时候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他我看的时候就跟大家来分享。他说，我们要为台湾多多的祷告，因为有一啊有个国际的一个啊知名的一个局势的专家，他观察国际，特别是2018年，他说很可能啊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会很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，而且有5个国家是非常危险的，第一名是哪个地方？北韩，猜对了，是北韩。第二名是哪个国家？台湾。跟各位讲，来，你现在就在台湾。阿们。我们就在台湾呢，是不是很危险？是的，现在不像第一次大战呢，用枪打，叫做什么？按的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而且杀伤力更快更大，很危险。弟兄姐妹，台湾一直都蒙神保守，是因为神恩典，还有很多人在筑坛献祭，神就会保护，神会护卫我们的国家。阿们。为什么台湾是第二名呢？很危险的，因为最近你看到吗？中共不断的绕，有没有？没事就来飞来飞去啊。以前我当兵好像没有这样子嘛，可现在 没事就绕一下，绕完之后呢，然后呢就对峙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空军就上去了，他马上呛下，你敢打吗？台湾有能力跟人家打吗？会不会很危险？很危险，好不好？我鼓励你，如果你是祭司，要尽你的职责，要不要来筑坛献祭？要。阿们。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遮盖，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神会亲手用他的手来遮盖台湾。阿们。台湾是关键的时候来到了，我们台湾要成为复兴的海岛，有很多人预言说台湾将近有20%甚至到30%人会归向耶稣。阿们。不再是5%而已啦，是20%、30%以上，有几百万人会归向耶稣。你们相信这件事吗？要起来筑坛献祭，一定500多万人信主，包括你家了。阿们。包括我们领主，我们要起来祷告好吗？所以我们已经进到关键的一年，除了耶稣再回来，就是我们要有这些敏感度在当中。记得 祭坛越大，能力就越大。阿们。所以要起来祷告。好，这是盼望大家能够知道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怎么筑坛献祭呢？给大家有3个方式哈。好，筑坛献祭要怎么落实呢？我们看到第一个理由是，祭司的心态比祭品更为重要。祭司的心态比祭物或是祭品更为重要。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大祭司，他懂得这个，都教导我们这些小祭司。马太福音第9章13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13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，我们要读第13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攻读耶稣告诫我们的话，13节。好，翻到请说阿们。大声读一遍，请来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，乃是要招罪人。耶稣说，我喜欢什么？我喜爱什么？连续。不喜爱什么？祭祀。其实祭祀有错吗？祭祀没有错。从旧约，从亚当夏娃，神就把祭祀呢告诉了我们。一路上我们已经查圣经了，原来祭祀是神所喜悦的，神要我们透过祭祀跟他亲近，神是说 OK 的。但是请记得，祭祀最重要的是祭祀的生命，祭祀的心态，祭祀的品格很重要。如果这个不对的话，献祭呢都是枉然的。神要的献祭是从人出来的，人比那个更为重要。其实你的人对了，献什么就对了，人不对了，像一堆牛羊也没有用，因为神是看重你这个献祭的人。所以呢，献祭人要对，神说献祭人要对什么呢？要怜悯心。跟我讲怜悯心，因为怜悯心比那些牛羊更为重要。阿们。 那怎么知道一个祭司充满连续的心呢？怎么可以明白呢？我们看到一处经文，来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一起来看见什么叫连续的心，我们就会串起来了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五章二十三节，从二十一节来读，来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画起来同弟兄和好，然后再来献礼物。这样明白了没？什么叫连续？连续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连续就是刚所讲的这些可能我们都会犯的错。我们没有这些呢，我们就能好好的跟神来献祭了。有两个提醒，第二个提醒是说，如果你常常会向人家动怒，流流的起冤家，跟人输赢，常常就起牙，脾气很糟糕，你怎么献祭呢？脾气糟糕都骂人了，他骂什么呢？魔力啊，这代表什么呢？翻译出来就是垃圾。有时候听来听去都心里面很难过，这些年轻人有时候嘴巴吼，我都很替他咧能啊，为什么呢？常常讲到你白痴啊，你笨蛋啊，这圣经讲的魔力啊，在骂人家。如果你老是喜欢骂人，老是喜欢气牙生气，情绪很容易都一大堆的地雷，这样子很难献祭了。你不可能说耶稣啊，我爱你，过来哒哒哒哒。那献祭的时候，神说哦，做草，你知不？知道意思吗？因为从你的心出来嘛，你里面有没有连续，有没有怜悯啊？没有嘛，所以你献多少钱都没有用，等于零啊！阿们，知道我的表达吗？神要我们有连续的心，要慈心，好不好？戒掉爱骂人的习惯，特别不能骂人家笨蛋、白痴。神说会避免不了地狱的火哦。为什么骂人家笨蛋白痴呢？神说这是我儿子，你竟然骂他这样子，他是我的荣耀跟形象呢。你当骂他笨蛋白痴就在骂神呢、啊？你把制造出笨蛋跟白痴出来，干不行呢？是啊，是。嘴巴要说出造就人的好话，要多出恩言，阿们。再来献祭，神说金胖啊，我就会接纳了。第二个，在献祭的时候，哇，主啊，敬拜，我爱你。哇，想到我老婆了，开始起牙，起气，早上还在那边争气了，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先不要献啦，赶快去跟他太太什么和好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也有错，原谅原谅我，我们和好吧。再来一起，首先出来献祭，神说敬胖。我接纳了，阿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原来神看重关系胜过于祭品，神看重关系胜过祭物，那个叫连续的心，阿们。将会呢，弟兄姐妹要明白，祭司比祭物更为重要，祭司的心要对，祭司的生命要对，态度品格都要对。神说这个就是我喜悦的连续的祭，阿们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看到一个祭，可能大家不觉得，但是我看见这个祭心里面就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。罗马书第十五章，罗马书第十五章，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，十五章十六节，来读神的话，来，十五章第十六节，好，找到请说阿们，大声来读，来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，画起来，做福音上帝福音的什么祭司，叫所现在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 好，弟兄姐妹，第二个很重要，怎么筑坛献祭？传福音是主要的献祭。写下来，传福音是主要的献祭。为什么传福音是主要的献祭？保罗讲出来，我呢是称为做外邦人，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什么祭司，做福音的什么祭司。原来传福音就在献祭，传福音等于献上礼物给神呐、啊。讲清楚了没？所以我们教会传福音，请问讨不讨神喜悦？很讨神喜悦。不要只是祷告唱诗歌，你要传福音，传福音就是祭司的责任。阿们。要成为福音的什么祭司。哈利路亚。刚刚我们看到周报，谢谢主啊，我们上礼拜到现在有51个人受洗归向耶稣。请问天上的神开不开心啊？开心啊。我们整年呢、啊、调查，我们整年统计下来162个人相信耶稣。神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虽然我觉得没有达标，我是跟神说可不可以超过200人受洗、啊、今年呢、啊，但是呢有比去年有增长，有增长、哦、很感谢主。但是呢我们可以一起再努力，帮明年我们突破200人受洗归向耶稣。阿们。这200人也不多了，外面还有200多万人呢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大大的掌故。阿们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也给我们更大的场地，为了让我们让更多的余情进到神的教会。阿们。不是为我们，而是看到这些人需要福音的大能。我看每次看到受洗的弟兄姐妹在讲见证，我都很感动。过去的家庭非常的、这个愁苦，人生暗淡，常常争吵，为了这个为那个为钱财很难过。他说信耶稣，全家都改变过来，婚姻都改变过来，亲子关系改变过来。这是福音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值不值得我们继续传福音？值得。最近我听看到了论坛报的消息，我看了也很感动。我们都知道、哦、高雄有一间福气教会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什么？在云岭有另外一间什么福气教会啊？你想到云岭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出产什么？云岭罗摩，是不是黑道啊？贩毒啊，是不是这些啊？我告诉你，云岭这一次的福气教会哦，它跟我们的、创立的时间差不多，都10年左右。然后呢，他们这一次的受洗哦，超过130多人呢。云岭呢，人家说这个地方是不可能信耶稣的，他说不会的，很多人会归向耶稣的。阿们。133，加起来全年已经超过230多人受洗归向主。一间教会在云岭，你发现到哦，现在你看到那个福气教会啊，聚会的时候以前都是跑到庙嘛，现在传到这边来了。哈利路亚。而且他们说主啊，感谢你再给我们恩典，明年呢我们要在湖尾再建立一间福气教会。湖尾耶，好厉害哈、哦！阿们。我们也有盼望。阿们。盼望我们都能够圣养众多，让我们继续到、那些没有教会的地方扩植神的教会。阿们。不要老是庙而已、啊、我们教会要兴旺。哈利路亚。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我就在献祭，不要忘记这件事。阿们。福音的祭司们起来献祭。好，最后一个理由、最后一个方式，来，也不可忽略新约的灵祭。我们看到彼得前书2章第5节，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神话预备，请来，你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这在彼得前书2章第5节的地方。我们成为祭司，我们不仅要献上、这个祭在神面前，福音的祭，我们有一个祭叫做灵祭。跟我讲灵祭。好，那灵祭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到最后一个经文了，希伯来书第13章。我们看到、希伯来书第13章，神喜悦我们祭司献祭，除了福音的祭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13章第15节到16节是神要我们献的祭。好，有两种灵祭在当中。15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预备，请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十六节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助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。我把它归纳两种祭，大家都可以献上。第一个祭叫做感谢赞美的灵祭，称谢进入他们，赞美进入他的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主之后，嘴巴要变成感谢的嘴巴，要常常感谢上帝，赞美上帝，这个叫做嘴唇的祭。阿们，常常感谢神，赞美神，这个叫嘴唇的祭。我不晓得在你人生当中会不会常常有忧闷的事或是烦躁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抬头看这边，台湾已经不少这样的病症在当中啊，也许我们的家人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忧郁症、躁郁症，怎么办呢？诗篇有一篇告诉你解答，在诗篇43篇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节里面，有人会唱吼：当你有这样的情况，怎么样？我要走到哪边？要走到神的祭坛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尝试赞美你，神啊，神啊，我的，我要尝试赞美你，我要尝试赞美你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弟兄姐妹，忧闷叫做忧郁症，心中烦躁叫做躁郁症，怎么办？除了找医生要找谁？找神。到了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神那里，干嘛呢？唱诗赞美神。阿们。嘴唇要感恩赞美的祭，很快你就病得医治。阿们。到神那里，常常活出君尊的祭司，感谢赞美神，足坛献祭吧，一定可以让你病得医治。哈利路亚。另外他讲到说还要不可忘记什么善行和捐书的事。什么叫善行跟捐书的事呢？这种祭是神所喜悦的，就是我们有了要懂得分享，要团契，把你的物质呢奉献给人，把金钱呢奉献给那些有需要人。我们最近读了生命记，我们知道吗？他讲到说以色列百姓一年有三个节庆，就记得第一个是什么节？逾越节。第二个是什么节？七七节，就是五旬节。第三个呢？祝棚节。这三大节庆呢，所以以色列男丁每年都要去哦，到哪个地方？神指定的地方，在圣殿什么？把牛羊献给上帝。他们献祭的时候就充满神的喜乐，圣经告诉我们大大的欢乐就会下来。那欢乐的时候，神说还有一件事情不要忘记，当你们欢乐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还有三种人你们一定要纪念。第一种人叫做利未人，利未人是没有分到土地的，就是今天的传道人，你们要纪念，要分享给他们，要为他们奉献。好，第二种人是什么呢？孤儿寡妇，这些人本来就很穷了，要纪念他们。第三种呢？寄居的，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外劳一样，菲佣啊、应佣啊，这些人其实来到台湾都是举债来的多了，但是他们心里很穷苦，我们需要怎么帮助他们？那怎么帮他们呢？你又不行认识这些人，可以这样做，教会集体来做，我们可以用急难救助金固定的为他们奉献之外，就是我每次要跨年的时候，要跨年的时候要想念他们。有时候很多人在过年的时候想到过年，心里面就难过，因为不够的收入，怎么样过年呢？好不好？我们在今天晚上会收一笔奉献，这个叫是应许红包之外的，那什么呢？叫做这个红包给他们过年的，好，给他们急难的能够过年的，好不好？大家预备这样的红包呢，来奉献给他们，帮他们好过年，这样了解吗？神好喜悦这个捐书的祭。当你在奉献的时候，你在献祭。阿们。神好喜悦，
所以我们看到结论来讲，筑坛敬拜的生活呢，是神喜悦的生活。当我们筑起祭坛呢，神说我就会降临跟你们说话。当我跟你说话的时候，神会带领你们走向一条得胜的道路。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得着有后，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感谢神。哦，还有抱歉抱歉，坐下来。好好好，忘记了有那个我们的这个养育班的。哦 ，OK， 好，来养育班的学生，我们欢迎你们。